今天证道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启示录一章一到二十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子近了。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让姊妹们平安。我们也是非常的高兴，今天我们又有四位我们新的神家里边的人成为神的儿女，成为教会里边的一员。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讲这个主题也特别有意思啊，是我们最近刚刚受洗或者受洗一段时间的人呢，来了解一下教会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教会观的归正。所谓的归正，也就是以前的时候，可能我们有很多教会的观念是不正确的。我们每一个人大概在没有加入教会之前，没有成为教会里边的一员之前的时候，我们大概都听说过教会， 啊，特别是在座的大部分都是中国大陆来的，那么在那个我们以前的那种的教育系统里边呢，会给我们一种的印象，包括着曾经我们看过的教堂的那种的样式，特别是在电影啊或者小说啊电视剧里边啊，我们会看到啊教堂一般就是那种情况啊，然后这个牧师或者神父啊就穿着一套黑袍子啊，然后留着胡子，然后到那个地方去，那我们就叫做去教会啊。一般的教会呢就跟咱们中国的一个庙或者一个什么东西就联想在一起啊，就是那是一个宗教场所啊，到教会去就是到一个宗教场所里边去，然后到了那个地方呢我们就去拜一个阳神啊。原来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拜个土地公啊，拜个什么东西拜个印度的神啊，这一次是拜个西方的神啊。这一些呢我们就种下了这样的一些的印象。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对于宗教形式给我们种下的印象。那么基本上这个印象呢100%的是错误的。没有什么正确的东西这里面。这个就是我们对于教会有一个错误的概念。我记得曾经有一个人说啊，他们要受洗。他说我知道这个加入这个你们这个教堂需要有个手续嘛，对吧，以前入党的时候要宣个誓，对吧，这个要有考验期啊。所以我们这个这一次也有一位弟兄想要申请这一次受洗。我说太急了啊，稍微等一等。其实这个不是考验期，这个是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受洗的人都要非常清楚的知道为什么要受洗，我们的信仰内容是什么，然后呢你自己真正的做出了一个信仰的决定，因为这是一个人生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决定啊。这个我曾经跟今天受洗的一位弟兄说，我说这个请想一想，在我们人生当中有一个字叫做严肃啊。原来我们这个一块家庭营里边有一个北京来的，这个他姓严叫素啊，他就严肃，但是他这个人很不严肃。yeah, 我就说你想想看，在咱们人生当中有什么事情是真正值得我们非常严肃的事情，什么事情啊？生命。你看啊，我说在一般的我们的社会当中呢，一般的是对于国家的事情比较严肃，军事的事情比较严肃，因为军事和国家的事情是联系在一起的。平常人都可以无所谓，这反正大家，但是你在澳洲的时候，你一听到当当当当的当当当当，你马上站起来了。一般的澳洲人都会有这种感觉，是吧？你看那个军人他们在那那个就是非常严肃，经过多少次的训练啊。所以咱们中国五一节的时候，十一节，这一次十一啊，这个我就看了一个镜头啊，每次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就看到这个镜头。看什么镜头呢？就是那个升旗仪式的那个镜头啊。那一排军人夸夸夸走上去以后，把那个旗子打上去，尤其是他那个放旗的那个动作，那个军不知道从哪里选的，那个一定是那种形象的男人，然后把那旗子一拿，唰，有点那意思啊，哎，显得很严肃，哇，这是国家的啊，这个我们这政党，我们的国家建立，哇，大家都这军乐队什么搞得非常严肃啊。其实国家也不那么严肃，一朝天子一朝臣啊。从咱们建立所谓的中国，从特别是从这个秦始皇到现在，我们改朝换代不知道换了多少次，是吧？这个我打败你我就行，你打败我我就行，谁抢到了谁就行，抢到的人到底什么人我们也不知道，是吧？其实上边走马换灯，老百姓照样过日子。但是我们人知道人生有一个非常严肃，有一些东西是非常严肃的，国家是非常严肃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生活 跟这个国家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这个国家要保护我们，因为这个国家它有一定的制度维系这个国家的正常的运作。所以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基本上喊一个口号，我们不要做亡国奴。做亡国奴是很悲惨啊，因为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看到如果一个民族被另外一个民族奴役的时候，那个被奴役的一方是很悲惨。所以一个国家的概念对一个人来说很重要，但是世上的国是非常相对的。咱们中国人很多人移民到其他的国家去了，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那么教会和国家有关系吗？有关系，但是不是地上的这些的国家，而是在今天这个经文里边啊，用了一个字出现在就是第九节这个地方，说国度啊。这个约翰说，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边。上次孙牧师上个礼拜啊，孙牧师讲到的时候呢，说把这个教会的这个大概念留给我讲啊，我听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个也其实压力蛮大，因为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我用了很长的时间来选经文，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哪一段经文是能够使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对教会有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准确的这样的认识呢？选了很长时间，圣经上因为教会这个概念是分散在整个新约圣经，甚至于包括旧约圣经里面的，它没有一段经文拿出来专门讲教会是什么，它没有这么一段经文，所以在选经文的时候就非常困难。因此呢，我们就选启示录这一卷圣经最后的一卷书，也是预言整个新约的过程到基督再来，新约整个教会的结束的一卷书。所以在用启示录的第一章来讲啊，关于教会的概念呢，相对的来讲是比较准确和完整的。所以在这里就提到了国度的概念。那么教会它不是指的一个教堂，也不是指的哪一个地方有那么一个地方，大家都到这个地方来聚集，这个地方是教会。我们先建立的教会的概念，教会是上帝的国度在地上的那个部分。那教会是上帝的国度，是天国在地上的那一个部分。教会重点指的是一批人，而不是指的那个地方或者是那个建筑。在这个英文的不是这个希腊文啊，因为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成的，在希腊文里边这个教会这个字呢叫Ecclesia。 这个 Ecclesia 这个字呢，它原文的意思是招出来、呼召出来、招出来啊。比方说这个在希腊啊，他们要一个城邦和另外一个城邦要举行运动会，然后他们就把所有的男人都招了来，然后呢他们就点名啊，然后说这些人我们经过验证啊，比方说跑赛啊，经过跑赛以后，经过各种验证，我们要选20个人啊，结果那天来了3000人，然后就根据上一次的比赛的结果，我们招出这20个或者30个人出来，点名把他们呼召出来。这个呼召出来这个动作，它原来是个动词，就是Ecclesia。Ecclesia 是个动词， Ecclesia 就变成一个名词啊，就是呼召出来的一群人，用这个字来代表。那么因此从这个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就是我们明白了教会最基本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借着传福音的人，把一批原本属世界的人，属于在撒旦的权下，在罪恶的捆绑里边，没有盼望，没有上帝，没有永生，没有意义，在世界上劳劳碌碌，愁苦烦恼，最后面对死亡，而且 死亡以后要面对审判，如果罪恶得不到解决，永远沉沦的那一种所属关系，从里边呼召出来。上帝说你出来，怎么呼召呢？借着你去传福音给他听，让他明白，他明白了，哦，明白了，原来我是这样的，哦，明白了，你爱我，哦，明白了，耶稣基督的救赎，好了，我明白了。然后你自己要做一个决定。今天我们有四位是自己听见福音明白了，我要做一个决定，从今以后我要属于他。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有呼召的，有回应呼召的。那么这两件事情，这个保罗在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这个呼召是恩典，信心是回应。那么这两个接起来以后，就产生了这个呼召这个动作的完成。所以蒙了神的呼召又有信心回应的人，我们就从世界那个关系里边出来了，然后我们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关系。这个全新的关系就是我们跟造我们、爱我们、为我们牺牲自己、为我们存留恩典、拯救我们的上帝来建立了关系。我们属于他的国度，所以今天在经文里面讲到，这是一个国度，是属于他，他是我们的君王，是我们的元首。所以唯有耶稣基督是真正的教会的拥有者，是教会的头，是教会的大牧者。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于教会的第一个概念。所以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神从世界里边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因此这样呢，我们就对教会先产生第一个概念，就是它是普世性的。所以所有在耶稣基督里边的，其实这个不是一个怎么说呢，与宗派没有关系啊，你属于哪一个浸信会、长老会，与这个毫无关系，与天主教什么什么东正教毫无关系，没有关系的。与你在哪一个这个地点聚会也没有关系，而是与生命的本质。有什么事情吗？
那个驱车长和那个另外的驱车长，
哦哦，
我去照顾了。
OK， 好的，好。所以这个我们讲到啊，教会它并不与哪个建筑物有关系，也不是指的具体的哪一个地方的教会，每一个地方的教会都是一个在整体上帝的教会，不受时间、空间、民族、语言，完全不受这些的限制，而是我们在同一个福音里边归向同一位主，普世性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我们之所以不把它称为国度，而把它称为教会，重点是指的教会是国度在地上的这一群人，同时呢是指的在永恒国度之前在地上的这一段时间啊。如果我们死了，如果我们今天的时代结束了，我们被提到他那里去的时候，我们是真正的进入到他的永生的国度里面，那么教会这段时间就结束了。所以教会是指的天国在地上的这一部分，这一段时间啊，这个指的是我们在地上的教会。那么所以一个地方教会的概念呢，我们今天在这里一个教会啊，也许将来我们有一天我们成立一个所谓的独立教会啊，其实这一个在真正意义上来说，这个不是一个什么独立的教会，只不过是相对在这个地点，我们有这一群人，你无法对全世界进行关怀，对吗？我们直接可以关怀到的这群人，这个我们成立了一个地方教会。但是这个地方教会，所以在这个圣经里边呢，你看他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 这个不是指的教会变成了七个，而是一个大的教会里边有各种不同的地方的小教会来组成。圣经里边对这个问题呢有一个这样的描述啊，他说教会好像基督的身体，这个身体里边有很多的肢体，所以每一个地方教会好像每一个基督身体里边的一个肢体一样，所以我们跟其他的教会是在生命里边的一个连接互动合作的关系，然后每一个教会里边的人好像一个身体里边的一个细胞，所以我们这个是我们对于教会的概念啊。然后他受到地点啊，还有这个他自己的行政管理啊，他自己的某一个宣教的系统有关系，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地方教会。那么教会里边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请弟兄姊妹想想啊，请弟兄姊妹也自己想一想自己，我们具不具备这种观点？不是所有进到教会里边的人，或者受了洗的人，所有这些口头上说我是基督徒的人，这些人就是教会里边的人。也不一定就是说门口挂了一个牌子，上面说这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这里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在上帝的眼中看，教会不在乎它的外在的形式，而是在乎它内在的本质。所以这个呢，就和我们在世界上其他的组织是不一样的。因为世界上其他任何的机构，其他任何的组织，任何的团体社团，它都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一个第三个方面的一个目标啊，我们共同来，比方说一个 bowling club 啊，我们打保龄球，那么大家到了一块来了，我们共同为的是做那件事啊。一般的世界上的这些东西它都具备这个特点，就是我们这些人具备来干什么呢，来做一件事。但教会不一样，教会它的中心使命是要建立我们每一个人的自己。所以教会有产品吗？有。教会的产品是什么呢？是我们自己啊。所以因此教会里边的特点不是我们共同办一个教会我们就是教会，不是，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的生命与他之间的关系，这个才是我们建立教会、教会组成、教会里边每一个人共同的那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呢？我们把它分成三个方面。第一，这个被上帝在福音里边因着我们的信称义，也就是说，所有在教会里边的人，他们在上帝面前都算为完全无罪的人。上一次孙牧师讲到的时候，就是讲到处理教会里边的纷争问题啊，教会里有矛盾，那么教会里边还有矛盾吗？有没有？有。因为教会里边的人是蒙恩的罪人，是蒙恩的罪人。那么我们每一个人蒙了恩以后，今天刘刚受洗了啊，回家去以后你发现还是老样子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该打架打架，该骂人骂人啊，该喝酒喝酒，该抽烟抽烟啊，当然不是这样了啊，我就这么说了是吧。你发现你在水里边站了一下出来了，没有什么变化嘛，我还是我嘛，开的还是那部车，进的还是那个家门，对吧，面对的还是那个老公老婆，是吧，生了气还照样吵架，这有什么不同呢？太大不同了。那很简单的例子啊，当你宣誓进入澳洲成为澳洲公民的那一天，你拿到了澳洲护照，成为澳洲公民了，请问你自己的生活，你说英文了吗？吃 hamburger 了吗？变成澳洲人了吗？皮肤白了吗？有没有？没有，也不需要有。但是那天发生了什么变化？发生了一个地位的关系的所属变化。如果那天以后你去了伊拉克，哎呀，在那里发生问题了，你把护照一亮，哪个国家保护你？ 澳洲开始保护你了。因为你的整个，虽然你的生命还没有发生变化，可是你的地位发生变化了。所有进到教会里面的人，他们因信宣告他们属于主耶稣的那一天开始，他们的罪被上帝赦免了，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无罪，而是因为他们被赦免而无罪。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他们重生了，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发给你一个天国的护照，这个护照发在我们的心里，它不是给我们一本书，给你一个本子，而是在我们的心灵里边。当门徒当时问主耶稣的时候说，天国在哪里？耶稣说，天国不在这里，天国不在那里，天国在你们的生命里面，在你的里头。神给我们一个重生得救的生命，这个东西是最重要。所以我96年去以色列的时候，我拿澳洲的这个 travel document， 然后那个以色列的边防检查人员把我查住了，然后他说，你看像中国人，口音像美国人，拿了一个澳洲的 travel document， 还不是护照，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拿到护照，那说你到底是个干什么的？盘问了我两个多小时。那我们两个人在那里哇排队等飞机要起飞了，就是不让走。我说，其实关键的问题不是我长相像什么，不是我说话像什么，因为我当时在学英文的时候都是美国老师啊，说的都是美国口音的英文啊，没有一点澳洲英文啊。然后他问了我很多关于澳洲方面的问题啊，因为我来了就进神学院，我哪里我都没有旅游过，对于澳洲很多地方我都不熟悉啊。而且他给我讲英文，那时候我英文也没那么灵光，所以搞到所以最后他上去请示，请示回来以后鉴定我那个，因为那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拿过 travel document 去旅游的啊？那个 travel document 呢，就是一张纸，白纸上面有一个你的照片，然后盖一个钢印在上头，这个就是很普通，上面的字都手写的啊，这个就是它是一个表格，然后你填上去啊，它不是个护照，样子很像护照，但是颜色就是一个黄黄的那么一张硬壳纸啊，所以要伪造看起来是非常容易可以伪造啊，所以最后他们拿去鉴定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啊，最后鉴定是真的，然后放行啊，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到了吗？到了关键的时候，他不认人。不认语言，他可以对你很多怀疑，但是只要你拿的东西是真的，这个东西是真的就行了。所以同样的，其实非常相似啊。我们在神的国度里边，不是你长什么模样，不是你生活习惯怎么样，不是说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变圣人了，不是这样的，而是神看你里边有没有那一个重生得救的生命，这神所看重的这个问题。当我们真正被神称义，真正有了重生得救的生命之后，重生的生命之后，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得救了，我们不再被定罪，不再在灭亡，不再面对将来审判的时候我们有恐惧，罪要归在我们自己的头上。我再一次强调这件事情，上帝本能的叫每一个人知道。你说我不知道将来我还要受审判，我还要下地狱，我还要怎么着，每一个至少中国人都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对吗？那么咱们中国人不大知道善的标准哪来的，善恶的记录谁进行，善恶的审判谁执行，按照什么标准来执行，我们中国人不知道。但是我们中国人知道这个东西将来有一天要交账，向谁交不知道，怎么算不知道，唯有圣经告诉你。佛教里边也讲因果关系，可是谁告诉你这个因怎么评估的，谁告诉你你整个做的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你隐私里面，你心思意念里边所做的这东西，谁来帮你记录检查？你一生做的事情肯定要有个记录，你才能够审判吗？到了最后，谁有这个资格来审判你，决定你将来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不是那个开悟者， 而是那一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宰者，那一位独一的上帝，就是我们今天问的第一个问题，你相信这一位上帝吗？其实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那是你的问题。客观的存在并不与人的相信与不相信有关系。但咱们中国人说这句话也有作用啊，就是信则有，不信则无。这个无和有不是客观的，而是你心里边的，你信了你就有它，你不信了就没有它。没有它不等于它客观上没有。在这个 White House Road 和这个 Springville Road 拐角那个地方有照相机，闯红灯他就照你，我们在那儿被照过一次啊。你说信则有，不信则无啊。不信那里有的话，在心里边你是无的，无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放肆啊，你会无所谓，你觉得那个地方没有，人家说不行啊，那个地方有，我不信啊。你不信就无，在你就无，在你无的时候产生什么后果呢？你就可以闯灯，你就可以超速，你可以乱来，因为你无嘛，你不相信的有嘛。但是当你自己相信它无而客观上有的时候，到时候你就糟糕了。所以得救非常宝贵，是我们这第三件事情，是我们不再在被定罪的地位上，而被从灭亡的地位上把我们拯救出来，使我们的罪不归在我们的头上，这个叫做得救了。弟兄姊妹，我们再一次向大家宣告，这个是客观的，与你信与不信没有关系。我们说其实正确的信仰对每一个个人是必须的，所以不是说哎呀，我可以信佛，我可以信道，我可以信什么，我自己选择我想信什么就信什么。 No， 客观真理是唯一的，不由得你选择。你说我现在就不信如何？可以，就像你说那个照相机，我说有啊，你超速它会照你的。你说我就是不信如何？当然如何了，到时候你闯灯，你到时候你闯完了，你看看后果是什么东西，是吧？自由在你使用它的时候它是自由，但是你错误使用它的时候你将失去自由。所以今天我们在选择我们的信仰的时候，你如何使用你的自由是你的凭据非常重要，就是你依据什么来选择非常重要。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成为教会的一员有三件事基本的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所有教会里边的人都必须有这三件事，而这三件事实际上就是一件事，你信耶稣就发生这三件事，就是称义不算你为有罪，重生给你一个能够进入天国承受永远，你叫它天堂也好天国也好的生命。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宗教的外表，是一个生命本质里面的东西，这是天国的护照在你的内心里边。第三件事情就是你得救了，你不再被审判和灭亡的地位上，而是神给你自由在永远的国度的里面，永生的国度的里面。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边说他爱我们，福音为什么会传给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然后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了罪恶啊，这个脱离或者洗去啊，今天我们受洗是象征着这个洗去我们的罪恶，然后又是我们成为国民，就是天国的子民，然后做父上帝的祭司，这个等会我们要讲，就是教会的使命问题。所以这个是教会，教会是从世界里边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是被称义重生得救的一群人，是生命本质发生了改变，所属关系发生的是这一群人。然后整个教会里边他到这来干什么呢？我们在这里边要学习预备自己，因为重生得救以后，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好像新生得救的婴儿，属灵的生命是个新生的婴儿，他需要渐渐的在我们今天还在世界上的这段时间里边要学习长大，这是教会的使命。主耶稣复活以后给教会吩咐两个大的，一个使命里边两个大的部分，第一个部分传福音，教会必须传福音，一个不传福音的教会是 没有发挥它正常功能的教会，就是我们成为祭司，成为祭司的国度。我们要把耶稣基督救命的福音向周围的传出去，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去这个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是传福音的工作，传福音给地上的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要在教会里边栽培生命。那么怎么栽培生命呢？就是透过教导圣经真理的原则，然后因为人的生命呢，它是一个信息的生命，我们表现什么样子与我们里边的指导思想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的行为是靠着指导思想，然后这个信仰啊产生思维，思维决定行动，行动形成自然，自然产生品格，品格决定命运，对吧？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先建立我们的信仰，然后我们教导圣经，建立我们的思维，更新我们的思维，然后更正我们的行为，然后从此建立我们整个新的生命，这是我们教会里边内部要完成的事情。那么在这个事情里边，不是教导哪一个人的思想，哪一个学术的思想，或者哪一道神学家的思想， no， 教会最重要的，我们要教导的是从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是他的真理，他启示下来的，是我们知道了真理，不是人研究出来的，而是他想跟你讲的。所以在今天的第一节里边啊，第一段里边话，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启示是上帝赐给他，父上帝赐给他的，当然这个是指的启示录里边啊，将来快要必成的事，只是他的众仆人，众仆人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人，然后又差遣他的使者约翰，然后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了，所以使徒约翰所写下来的，也就是所有书写圣经里边的这些人，他们都不是说我们经过了对人生的观察，对人生的研究，我自己冥思苦想，我明白了人生是这样的，没有一个，这里边都是上帝启示我，让我看见了，哦，我明白了，或者让我听见了，哦，我听见了，上帝啊，这是你的声音，我把这个东西记录下来，这个叫做先知。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边教导的这一本圣经不是任何人的，而是他所启示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把这个教导给大家，然后更新我们的意念，然后使我们的行为能够与一个蒙召的重生得救的他这样的生命来相符合，这个是教会内部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来教会干什么？建造生命。我们来教会干什么？同心合意传扬福音，这是我们教会的使命。然后教会里边有什么样的秩序吗？先说说啊，这个在今天的经文的最后，当这个约翰啊，他看到这个一个异象，听到一个声音，让他写信给教会的时候，教会是什么呢？原来他转过头来一看，给他看见两个异象。第一个当然是那一位教会的元首，那一位这个自有拥有，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这一位全能的主，死里复活的主，他是教会的元首。然后在基督的之下看到了两样东西，第一有七个金灯台，第二个就是在基督的手中，教会元首的手中有七颗星。然后在这最后经文的时候就告诉我们，那么这个灯台就代表教会，这个教会呢，其实这个灯台，这个七个金灯台啊，不是指的七盏灯啊，有机会你到网上去看一看这个以色列的国徽啊，以色列的国徽就是七个金灯台，其实它是一个金灯台，一个金灯台呢，这个好像树杈一样啊，就像我，假如说我这手吧，这个每一个手指头上面都是一个灯盏啊，然后下边是连在一块儿，它的七个金灯台是这样啊，中间一根管，然后三根管连起来， 然后上边就七个灯头，下边的其实这个灯管呢都是连在一块儿。这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每一个地方教会是表面上看起来是个体的，其实它的本质是连在一块儿，啊，教会是合一而分开的，是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为什么叫做是灯台呢？因为它要发光，因为它要为基督做见证，要为真理做见证，要为生命做见证，所以用灯台，用七个不同的灯台，然后同样一个管子，这个里边有油啊，使这个灯发光，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叫教会。另外呢，就是七星，这七星是表示教会的七个使者。使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被派去代替这个代表被差，这个差遣者的人的意思来做事情，这个叫使者，对吗？比方说咱们中国派一个大使到非洲啊，所以他就变成一个使者。中国古代的时候呢，这个使者都要举着一个东西，那个叫节啊，然后使者必须有一个气节，就是无论到了任何地方去，你必须要知道自己的身份，你不能被对方所贿赂，你硬死要向自己的差遣你的人要忠诚，对吧？要忠心，要明确你的使命，你去干什么，你去谈判谈和，哪怕我是一个失败了的军队的使者，但是我出去的时候我不能羞辱差派我来的人。土可断，血可流，但是气节不能丢，气节不能失啊！这个是一个使者要有的一个基本的素质。所以这个叫做使者。初期教会主耶稣训练门徒，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叫门徒，但是当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他们出去的时候就不再叫门徒了。门徒就是学生，是他受训练的过程当中是要十二个门徒，对吗？等到他训练完了，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把他们拆出去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了使徒。使徒就是使者，就是代表，他拥有他的权柄，他签了字以后就代表拆他来者的权威了啊。所以假如我们中国派一个大使到美国去，他在美国的那个合同上签字，这个是有代表性的啊。所以写信给这个看见七个使者，这七个使者在哪里啊？在耶稣基督的手里，表示耶稣基督是掌管这些使者的主人啊。这七颗星是掌握在耶稣基督的手中的。那么这些七使者是谁呢？通常我们认为就是被主呼召训练差遣被教会认可。那么这个被主呼召训练，这是他个人与主之间的关系，然后被教会认可，是教会对这个事情的接纳的问题。所以我们通常情况下来表示教会的接纳呢，是过去那些被神所差遣的人来认同他的呼召和他的委身，然后在教会的会众里边来看到他的工作，大家同心可以接受了，我们用一个方法来表示认同这个使者，用案例啊，我们大家按手在他头上啊，然后立他接受他作为教会的带领的人。我们现在不管叫他是神父也好，叫他是牧师也好，叫他是传道也好，是指的这一批人，他们是上帝所自己呼召出来，然后掌管在元首耶稣基督的手里边。然后接下来其实在第二章和第三章里边都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但借着使徒约翰来写给这些使者们的七个教会的使者。因为教会出了问题，谁负责任呢？是这个使者负责任，上帝要向他来追讨他的责任。因为你是使者，你是被差派的，你是代表上帝来传福音、教导圣经、管理教会的人。所以这样呢，我们就看到了什么是教会。教会是一群人，世界被召出来的， 重生得救的，认同这个基督为元首，成为神国度里边的一份子，然后在基督所呼召的掌管的使者的带领之下，传扬福音，建造生命，这个叫做教会。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要明白，我们是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那么你和我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在这里说，做他父神的祭司。我们有几层的关系。第一，我们是弟兄姊妹。这个不是血统上的，我们曾经有一个家庭，女儿先受洗了，然后一直希望她爸妈受洗，然后她爸爸妈妈也受洗了。受洗了以后的女儿非常高兴，上去给她爸爸一个拥抱，说从今以后我们终于称于弟兄姊妹了。她爸爸说这个辈分不能乱，是吧？那我还是爹，你还是女儿吗？其实呢，这是指的一个属灵的关系，而不是指的属血气的关系。属血气的关系，我们还是，我是我爸妈生的，我爸妈在一个教会里边，他还是我爸妈，对不对？可是在属灵的关系里边，我们又是同被一位圣灵所生的，只有他是我们天上的父，所以所有在教会里边的人都变成了属灵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是每一个这个教会里边真正重生得救的人，都是同辈人，而且在永世的里面，这一次我们受洗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永远是在神的家里边，是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第一层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第二层，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啊，我们是永生上帝的祭司。所谓的祭司，就是我们是上帝和世人中间的那一个侍奉的关系的人，我们代表上帝去传福音，带领人信主，我们代表世界的人向上帝面前祷告，说主啊，求你怜悯世上的人，求你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听见福音，说我在这里，你使用我传福音给他们，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因为他们不认识你。所以我们是世人的代祷者，是上帝的传福音的使者，我们在中间是一个祭司的职分。那么这个不是一个个体的身份来做的，而是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彼此搭配，成为一个团队，包括特别是一个地方的教会，就是一个小小的团队，然后这一个地方的教会又和其他所有的其他的教会彼此的合作。我们要做成一个大的福音事工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办一个基督教学校，比方说我们办一个基督教电台，比方说我们要传福音，要做成一个什么到哪个地方一个什么工作，或者在本地我们要做一个常常我们在圣诞节或者复活节我们举行一些特别像这个不信主的人有一些什么特别的活动的时候，那么我们需要很多教会的合作。那么这些教会的合作，实际上我们本身就是在同一个神的教会里边，平常的时候我们分开聚会，我们分开工作，但是在灵里边我们是统一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同为肢体，又是同为战友。为什么我用战友呢？我们最后要决定一个概念。约翰在这里说，我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边。弟兄姊妹要记得，教会在地上还存留到世界末了，基督还没有再来之前的这段时间，教会永远处在征战的状态，是处在战争的状态。战争就需要付代价，甚至于要流血牺牲的，对吗？和谁征战？和魔鬼撒旦征战，和他所导演的这个世俗的潮流来征战。所以我们同样为基督上帝国度的祭司，同时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精兵，是他的军队，要把人从黑暗的势力里面，从被定罪的这个地位上，要把他争夺出来。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虽然这个是眼睛所看不见的。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弟兄姊妹永远记得，看得见的是不重要的， 看不见的才是重要的。你看到中国人眼看起来和日本人好像很一样，对吗？都是黄种人差不多的模样。但是如果他的文化不一样的话，他产生的本质是很不一样的。为什么一个日本人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他会杀中国人？他模样看着差不多嘛，因为他里边的指导思想不一样。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我们教会基督徒的本质是什么，这个东西才是决定性的。不要看到好像大家都很和平嘛，其实不是的。抗日战争的时候，中国和日本本来应该是和平的，怎么突然打起来了？是什么让他打起来的？是这块肉让他打起来的吗？不是，是他里边的那个指导思想。所以我们的信仰和他是不一样的，和世界的不一样。我们指导思想和世界的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圣洁的，是属神的，是追求永恒的。他们是属世界的，在撒旦的指导之下没有永恒，只追求暂时的。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不明白。这时候我们是一个征战的团队，所以教会是他的国度在地上的部分，是一个征战的团队，要和撒旦的势力征战，要把人从罪恶的权势下抢夺出来。我们是战友，所以我们是弟兄姊妹，是同为祭司的人，是同事或者同为他国度的战友。我们有责任来为神的国度征战。我记得曾经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当一个国家处于战争状态的时候，每一个在战争在这个有服兵役年龄当中的，特别是男人，是没有资格在家里享受自己的所谓的平安的生活的，对吗？国家兴旺怎么样？匹夫有责。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我们是蒙恩成为神国度里边的人的任何一个人，我们对于福音，对于拯救灵魂，都有一份必不可推辞的责任。弟兄姊妹，你不传福音是不道德的，你知道吗？如果你不传福音的话，你是不道德的，就好像一个医生不看病是不道德的一样。神把这个责任托付在我们身上，交给了教会，我们要在这些事情上忠心到底。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你是教会的元首。今天我们借着这个时间，再一次来分享，来明确，主啊，你呼召我们成为你国度的子民。主啊，你把福音传给我们，使我们因着信得以脱离我们的罪恶，脱离被定罪的地位，使我们被迁到你的国度里面来。主啊，你又把天国传福音为灵魂征战的这样荣耀的使命加给教会，使我们有机会甚至于有资格来参与到这一个人世间最伟大的事业当中来。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能够在你的真理的光中不再糊涂，能够明白。主啊，求你坚定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我们今天刚刚受洗的这些新的你的教会里边的人的信心。主啊，求你把爱放在我们中间，使我们彼此相爱，互相搭配，好好的在你的真理上认识、装备、成长，同心合意兴旺你的福音。愿你的名在我们中间得着当得的荣耀。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